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好不好？来。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先要来思想这节经文跟前后文的关系，还有这节经文的重要性。跟前后文，大家来看一下，这节经文跟前文后文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上一段经文，在四章的21节到31节，我们讲到，上次我们讲到，保罗他用两个妇人来，做一个寓意的解释，就代表两个约。那么一个是使女，一个是自由的妇人，所以他就讲到基督徒是自由妇人的儿女，在最后31节。所以这个自由妇人在原来4章31节是在句子的最末了，而5章的开始第一节第一个字就是自由。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没有照它原文那个次序来排列，所以5章开始的第一个字是自由。那这个自由就是取自于4章31节自由的妇人最末了的那个词，自由的妇人。那这个保罗在5章第1节把自由放在句首，是一个强调的语气。换句话说，这个自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经文的一个强调，事实上也是整个加拉太书的强调。那这一节经文它没有一个连接词，没有任何连接词使它可以跟前文和后文连在一起啊，没有什么连接词可以让它跟前文后文连在一起。所以基本上这一节经文从句子的结构上来看，可以说这是一个独立的一节经文，在结构上啊，句子的结构。通常我们知道在保罗书信，我们看很多时候它前后文都有一些连接词来表明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节就没有任何连接词把这个句子跟前后文连在一起，所以基本上这个结构是一节独立的经文。那么所以呢，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说是给前文跟后文之间做一个桥梁啊，就是前面4章跟后面5章的劝勉做一个桥梁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那一方面为前文做总结，另外一方面为接下来5章2节开始的劝勉做一个引言啊，这个整个劝勉的那个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引言来提出这个劝勉。那为前文做总结，这个前文是指4章21到31节呢，或者是指更大的前文呢？我们如果把加拉太书从头到尾第一节开始读到第4节的结束，我们可以说这一节为4章21到31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刚刚提到4章21到31讲到自主的妇人的儿女啊，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我们可以说是为这个4章21到31做总结。但是其实我们再往前看3章4章这2章，你可以说都是讲到我们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也就是可以得到一个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也是为3章4章做总结。但是再往前看，从1章第6节开始，保罗在2章第4节讲到说那些假弟兄要来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节为1章6节到4章31节做总结，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推到更广一点，不仅是为4章21到31，也不仅为第3章第4章，可以说从 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到四章三十一节，保罗所讲论的内容基本上可以用这一节来做一个总结。好，那但是这一节不仅是为前文做总结，也为接下来的劝勉做一个引言。那这一节经文的重要性，我们刚刚这样子分析的话，可以说这一节经文道出整卷加拉太书的主题。这一节经文可以说道出整卷加拉太书的主题。所以有一个注释书的作者叫 Warren Wiersbe， 他写加拉太书的注释，他就是 Be free， 他的题目他都是 Be serious， Be joyful， Be 什么 Be 什么，加拉太书就是 Be free。 所以这节经文可以说是讲出加拉太书整卷书的主题。这卷书的主题是说什么呢？说基督拯救人类脱离奴役，就是脱离做奴仆啊！基督拯救人类脱离奴役，释放了他们，使他们得自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释放，脱离奴隶，脱离奴仆，使我们得着自由。所以自由可以说是整个加拉太书的争论，或者说保罗在这一卷书的论点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保罗在整个加拉太书他的争论，他的 argument， 他的论点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自由。所以呢，这个自由是因为基督使我们脱离奴仆的辖制，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由。好，这是我们看这一节跟前后文的关系以及它的重要性。那我们就来看看五章第一节的 A， 首先提出什么神学的叙述，其意义为何。五章一 A 提出的一个叙述是一个真理的叙述，那这个真理是什么？五章一 A 什么真理？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哈，这是保罗首先叙述的。那这句话我们把它直接翻译，我们中文翻译的意思是是正确，但是我们如果按直接翻译可能更可以了解保罗的用意。他说为了这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那我们中文翻成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是讲出那个目的啊，确实是有这个目的。但是原文直接我们直译的话是为了这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这个自由基督释放我们。那我们看刚刚我已经说了，在希腊文的文法我们要了解啊，希腊文文法句子的句首跟句子的句尾这两个位置是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把任何字放在句首或者句尾的话，就是有强调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在这一句话，为了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这个自由是放在句首句子的开始，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开始就是先是自由这个名词。而这一句话的句尾呢是释放那个动词，释放英文是 set free， set free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free 又是使我们得释放 set free。 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表达法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他强调的是那个自由，在这里他强调的是那个自由，所以他在句首跟句尾呢都把这个自由放在句子的开始跟结束来强调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动词释放是过去式，是过去式，就是表明保罗说这是我们已经得着的一个自由，换句话说这是已经存在的一个事实啊，说明这个自由是我们已经得着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那但是这个自由是什么呢？保罗说为了这个自由，为了这个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这个自由是指什么自由？如果从前后文来看，
从律法之下的自由，
好，很好哈，从律法之下得自由。因为前文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我们做了一个表列，记不记得？左边是律法，右边是基督哈。那所以那个西乃山之约，我们说是律法之约，所以呢，它是我们现在是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儿女啊。所以从前后来看，说这个自由呢，主要是指不在律法之下，不受律法的监管的那个自由，也就是从律法之下得释放的自由。所以保罗说，为了使我们，为了这个自由，为了使我们不受律法的监管啊，不受律法的辖制，为了这样的一个自由，基督就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不再做奴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再做律法的奴仆。因为从前后文来看，这个它有个定冠词，那这个自由基本上是指我们从律法的辖制之下脱离，不再受律法的这个监管，我们就得了自由，不再做律法的奴仆。但是这一节经文，这个真理，即使不是在这上下文，也是独，如果是独立的时候，也是成立的。换句话说，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我们不仅脱离律法，我们也脱离其他的奴隶，成为自由啊。所以，不仅不受律法的辖制，我们也不受罪的辖制，我们也不受其他像他有讲到偶像的辖制等等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在前后文基本上这个自由是指从律法的辖制之下得释放，但是呢，这个自由也包括所有的奴仆、奴隶、奴役的之下，从所有的奴役之下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好，然后接下来五章一节 B， 保罗提出什么劝勉跟警告，其意义为何？我们先看那个劝勉，在这五章一节 B， 首先劝勉是什么？
所以要站立得稳。
哎，要站立得稳啊！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好，那个是警告啊。这劝勉是站立得稳，而警告呢是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一方面是正面的劝勉他们要站立得稳，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负面的警告他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我们来看一下，分别看一下这两个劝勉跟警告有什么意义。要站立得稳，这是根据五章一节 A 啊，这个一节 A 说基督拯救我们，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自由。既然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要叫我们得自由，所以保罗就劝勉加拉太信徒说，你们要在这个自由上站立得稳。所以是要在这个自由上，你们已经得到的自由，要在这个自由上站立得稳，要坚定不屈。换句话说，你们要保持这个自由啊，要坚决的来持守，要坚决的去抵抗任何要使我们在做奴仆的一切的努力，就是别人尽一切的努力要来叫我们在做奴仆，我们都要坚决的去抵抗，我们要持守这个自由。所以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要在这个自由上坚定不移啊，坚定不屈，要尽所能的坚决的去抵抗使我们再做奴仆的一切努力啊，任何一切的努力要叫我们再做奴仆，我们都要坚决的去抵抗它，我们要保持这个自由。这是保罗给他们一个正面的劝勉，但是呢，负面的他就说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这个恶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一根木棒放在负重的牲畜的颈项上，也就是说那个我们知道牲畜它要负重啊，那放在他们的颈项上，通常是两只牛，这个轭呢就放在这两只牛的颈项上， 这样子这个牲畜就可以来拉车或者来耕种。那这是我们轭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一条木棒放在负重的牲畜的颈项上，通常就是两只牛，它们就可以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来拉车或者来耕种。那在当时保罗这个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对这个字的用法是具有高尚的意义啊，就是一个 honorable 的这个 sense 啊，是具有高尚的意义。所以犹太人的拉比说要负轭，就是讲到要研读摩西的律法啊，研读摩西的律法，或者指要遵守摩西律法的义务，这个遵行摩西律法的义务。所以负轭就是表示研读摩西律法，或遵守摩西律法的义务，或者是各种政府、社会跟家庭的责任啊，所有从政府、社会或者家庭的责任，在当时他们把这个负轭做一个正面的、具有高尚的意义这样的一种用法。这是为什么耶稣也曾经勉励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啊，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是一种正面的用法。那负轭就是做门徒的意思啊。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就是做门徒的意思，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好，但是轭这个字呢，在古代这个字用作比喻的用法，就是说不是直接指那一条棍子放在两只牛的这个颈项上，是一种比喻的用法。那在古代这种比喻用法基本上是负面的啊，是指加给人没有经过他同意，或者说不是他甘心情愿承受的一种重担。这个轭呢，是你加在一个人身上是未经他同意，或者不是他甘愿承受的一种重担啊，这个就叫做轭了啊。那所以这就有奴役的意思。所以这个轭不仅是说是一个重担，是你加在他身上不是他乐意去承受的，也不是经过他同意的，因此就有奴隶的这种观念、奴役的观念或者束缚的含义在里面啊，有奴役跟束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再奴仆被奴仆的轭辖制。在这里保罗就采取这一种比喻性的用法，就是是一种加诸于一个人身上不是他乐意承受的，也不是经过他同意的，是一种奴役。保罗就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担负这个奴仆的重担，因为这种奴仆的轭，这个奴仆的重担，保罗说你们不要再去承担。但是保罗用再这个字，不要再被奴仆，显然用再的意思就是他们原先是被奴隶的轭辖制。但是这里保罗并不是说加拉太的信徒曾经遵守摩西的律法，乃是说他们从前拜偶像的时候是做偶像的奴仆。记不记得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所以他们在听信福音之前曾经拜偶像，做偶像的奴仆，但是当他听见福音，他们就从偶像的奴仆这个轭下得释放。然而现在他们又转向犹太主义啊，因为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来引诱他们，他们现在转向犹太主义，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奴役，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重担。所以保罗就用债啊。虽然拜偶像跟犹太主义两者是不相同的，但是这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是会叫人做他的奴仆，都是会奴役人。因此保罗就用债，他说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轭，现在是不要再被律法主义的轭来辖制啊。这就跟我们上次查第四章的时候第九节保罗说，你们现在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 但是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们知道保罗用归回那个字，并不表示说加拉太信徒原来他们就在谨守日子、节期，乃是说这个律法跟偶像共同之处都是使人做奴仆。所以保罗说你们为什么又要归回，其实他们最先受的奴役是受偶像的奴役，但是现在转向犹太主义的信徒的教导教训的时候，他们是去遵守律法的时候，虽然遵这个律法跟偶像是不同的，但是都共同有一种特质，就是叫人做他的奴役。所以保罗就用这样的债或者说归回这样的字来描写。好，所以呢这个劝勉跟警告，我们要提出它的要点，我们就要归纳它的要点，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这个话对我们怎么来应用。所以这个劝勉跟警告的要点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自由是必须要去维持的啊，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自由是必须要去维持的，要保护这个自由不受任何的污染，我们要随时的警醒，随时的更新自己，就是说你不要再被这个恶辖，你要随时的更新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圣经里面我们一再说了，信心、悔改都是一样，这都是要继续不断，这从来没有一个是说你得到了你就买到上天堂的票，哦，你这个自由得着了，你就一辈子好像这个自由就是属于你的。这里说你们要站立得稳，就表示随时撒旦还是会来把这个自由夺走啊，不管是假教师的教训或者其他任何的任何的诱惑，拜偶像，可能又回到偶像的敬拜。总而言之，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我们要持守，我们要维持这个自由，我们要保护这个自由不受污染，要警醒的不断的去更新，意思就是说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更新我们所得着的这个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这是我们人的责任了啊，这是我们的人的责任，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这个自由。然而我们人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在这自由上站立得稳，去维持这个自由，而且呢要不断警醒去更新，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那这是这一节经文的一个保罗的这个叙述的真理和他的劝勉和警告。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第四个问题，在加拉太书中自由的概念包含哪些。既然我们说这一节是把整个加拉太书的主题说出来，基督释放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而自由这个概念是整卷书保罗争论的一个基本概念，那我们就要来复习一下，在加拉太书里面自由这个概念包含哪些，就是说包含从什么东西里面得自由。大家花点时间，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试看哈，你闭着眼睛你可不可以想加拉太书第一章到第四章讲什么，不需要很仔细，一节一句话一句话，但是你能不能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四章，你都知道在讲什么，每一段每一段讲什么。那我们就来复习，在这整个一到四章里面，保罗提到自由这个概念，他有讲到我们从什么之下得自由，或者说什么之下得释放啊，这都是讲到所谓的自由啊。好，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自由的概念包含哪些呢？第一个，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见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救我们脱离，所以就是使我们从一个辖制或者奴役之下得释放，
那从什么样的奴役之下得释放呢？一个是罪的权势啊，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舍己，前面说为我们的罪，所以从罪的权势。但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this present evil world 啊，这个也是一个世界的权势，罪恶和世界的权势，同时也是旧的世代，现今这罪恶的世代，因为有个 present 啊，现今这世代跟将来的世代是两个对比，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将来的世代是弥赛亚的世代，是弥赛亚的世代，是带给我们福乐的一个世代。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自由的概念是包含从罪的权势、从世界的权势、从旧的世代中得拯救、得释放，那这种的自由，从罪中得自由，从世界的权势中得自由，从旧的世代中得自由。好，这是第一个自由的概念。那第二个呢，在二章四节他说，那些假教师、假弟兄要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那我们知道这些假教师要叫他们做奴仆是做律法的奴仆，对不对？那在第三章23节到25节说，这信心的道理还没有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啊。那么第四章1节到7节也是说，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是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而这个师父跟管家，接下来第四节我们知道就是指的律法，因为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然后4章9节，你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4章21到23节，我们上次讲到，也是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告诉我，你们岂没听见律法吗？所以2章4节、3章23到25节、4章1到7节、4章9节、4章21到23节，都给我们看见第二方面的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摩西律法的规条和礼仪的义务之辖制。摩西律法的规条，摩西律法有许多的条例，但是也包括礼仪的义务，譬如说割礼，这是属于一种礼仪的义务。所以摩西律法的规条跟礼仪的义务的辖制，从其中得自由得释放，就不受摩西律法的规条和礼仪的义务之辖制，从其中得自由得释放。那这是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从律法之下得自由。第三方面呢，是3章10节到13节，如果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所以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这里又是一样，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第三个是从律法的定罪和咒诅之下得自由，这个跟第二不一样啊。第二是律法的规条，这些礼仪的义务不需要去遵行，不需要去委身。但是第三个是你没有做到的话，你要被定罪，就在律法的咒诅之下。那么加拉太书3章10到13节告诉我们说，基督也使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得释放，所以我们就免于受律法的定罪和咒诅的自由。我们有这第三方面自由。第四方面呢，是4章8节，免于做偶像的奴仆的自由，免于做偶像的奴仆的自由。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的自由的概念，主要是包括这四方面。好，但是我们要把除了加拉太书以外所有保罗的书信，我们都做一个 整体的归纳，来看看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自由的意义到底是如何。不仅是加拉太书，从整个保罗书信来看， 在保罗书信自由的意义如何，而 这方面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都已经涵盖了，在加拉太书里面都已经涵盖，不过我们把更广一点，所有的保罗书信都包含在里面。那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自由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从神学的层面来看，也就从真理的层面来看，自由具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得自由是借着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保罗书信给我们看见的，得自由是借着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刚刚读的，他说基督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所以因着他的死来使我们得释放，救我们脱离。第三章十三节也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挂在木头上，那这就是基督的死，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同时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刚刚也读了，他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在加拉太书也已经很清楚，借着基督的死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从罪、从律法、从这些奴隶之下，从这罪的咒诅、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可以得到释放，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所以自由是因为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结果，也因此我们看到自由跟救赎是联系在一起的。刚刚我们读的一章四节就说了，他为我们的罪舍己，就要救我们脱离，这是救赎。三章十三节也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救赎。四章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自由跟救赎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叫我们得着自由，这是第一个保罗书信呢，论到自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第一方面的意义。第二，得自由是一种与神之间的关系，得自由是一种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得释放，我们刚刚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得释放，我们也从罪的奴役之下得释放，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得释放，从罪的奴役之下得释放，就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新的地位，我们得称为义，得与神相合。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得释放，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定罪，罪得赦免。而且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得释放，这就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一个新的地位，我们不再被定罪，相反的我们得称为义，我们有一个义的地位，我们与神相合，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和好的关系，也就是和平啊 ，peace with God， 我们就得与神相合。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所以，我们因为从律法之下得释放，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也从罪的奴役之下得释放，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得着了一个新的地位，我们得称为义，我们也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我们得与神相合，罗马书五章一节。那不但如此，我们这个新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刚刚说了从罪的奴役之下得释放，所以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相反的我们是义的奴仆。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二十节说我们是义的奴仆，而且呢我们是神的奴仆，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二节， 我们是义的奴仆，又做了神的奴仆，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过，成为神自由的儿女，过一个神自由儿女的生活。我们就在神面前成为神自由的儿女，这是加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到四章七节，还有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三章二六到四章七节跟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我们就成为神自由的儿女，可以过一个在神面前过一个神自由儿女的生活。所以说得自由是一种与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概念很重要啊。那等一等我们会讲到，从人的层面来看就可以比较应用了。得自由是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得到新的地位，称义，与神和好，我们做神的奴仆，做义的奴仆，成为神自由的儿女。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定罪，而且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得自由是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自由是要做神的奴仆，才有真自由。好像是矛盾的哈，好像是矛盾的。OK， 好，那所以得自由是一种与神的关系啊。那我们讨论是这个是一个新的，我们跟神之间新的关系，就是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得与神相合，而且我们做神的奴仆啊。那这个做神的奴仆确实是跟做罪的奴仆，这个奴仆是同个字，没有什么不同。那然而我们可以知道，做神的奴仆跟做罪的奴仆最大的不同，我们的主人换了啊。那但是既然得自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就了解圣经为人类下的自由的定义是与世俗人为 自由下的定义完全不一样。真自由必须是做神的奴仆，这才是真自由啊。如果没有做神的奴仆，我们就是在罪的之下做奴仆，这个两个是，你从那里面出来，你就会进入另外一个，不是说不做罪的奴仆之后，谁做你的老板呢？我做我的老板，那你还是回到罪的奴仆之下。OK，
那几个鬼出来了以后打扫干净。
对对对，呀。但是自我还是属于罪的这方面啊，你总是有一个人做你的老板吧，所以呢，不让罪做老板，不让自我做老板，那就只能让神做老板。那让神做主人，我们是奴仆，这种自由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自由。人类如果要真正得到自由的话，就唯有一条途径，从罪的奴隶之下被拯救出来，然而却成为神的奴隶，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那等等我们会再解释啊，为什么做神的奴隶才叫真自由。那我们会进一步看看这圣经说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所以我刚刚一再强调，得自由是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就得称为义，得与神相合，得做神的奴仆，而且成为神自由的儿女。好，第三，得自由是在圣灵中的生活。得自由是在圣灵中的生活。
第三点，
对，神学层面的第三点啊，得自由是在圣灵中的生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好，所以呢，这也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到四节所说的自由。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赐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说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为什么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呢？因为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得很清楚，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我们就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然而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神的灵，就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如果随从圣灵，我们就可以活出律法的义，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呢，自由并不是可以得着自由去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所以在圣经所说的自由，并不是可以得着自由去做任何我们所想做的事，那是自我中心主义。这个自由也不是自我发现或自我实现，这个等等我们会看世人的对自由的定义。世人对自由定义属于自我中心，或者自我发现，或者自我实现。圣经说的自由是什么呢？是得脱离罪的奴隶，进入神的生命中，这是圣经说的自由。得脱离罪的奴隶，进入神的生命中，得脱离罪的奴隶，进入神的生命中。那我们知道，我们要能够脱离罪的奴隶，进入神的生命中，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并且呢，要在圣灵中生活，才能够得着。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且要在圣灵中生活，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脱离罪的奴隶，使我们进入神的生命中。那这是从神学的层面来看这个自由的意义。然后我们要从另外从人的这个层面，人类的这个层面来看自由具有 哪些意义。从人类的层面来看，自由也具有三方面的意义。
从人的层面是在第五题还是第六题？
第五题啊，我说了。
第五题，
对对对
对。
从人类的层面来看呢，自由也有三方面的意义，就是从保罗书信里面归纳出来的。第一方面，自由在加拉太书中是具有一个争辩的观点，也就是说保罗用自由作为他争论的一个基础啊。自由在加拉太书中具有一个争辩的观点，也就是说，或者你说在加拉太书是保罗的争论的基础基本观念啊。自由在加拉太书里面是保罗争论的基本观念。那这是从人的层面，意思就是说放在人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因为在加拉太书有这些假教师，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企图要从加拉太信徒偷走这个自由啊，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正企图要从加拉太的信徒来偷走这个自由。那么加拉太信徒他们因着信基督，已经知道也在享受并且也经历了这个自由，可是犹太主义者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自由，也不能知道这种自由，原因是他们紧紧抓住摩西的律法不放，以至于他们就教导加拉太信徒说，你们要委身摩西的律法来使你们跟神的关系得到完全啊。我们就复习加拉太书的假教师并不是说单单靠律法靠行为称义，他们是说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这是一个初级的犹太人的观念有两个阶段，这是初级的， 那还要另外一个阶段，就要委身摩西的律法，才可以使你跟神的关系 得到完全。那么保罗他就争论说，摩西的律法只是为了一个有限的目的，在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摩西律法有限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过犯添上的。我们解释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要显明罪啊。所以摩西的律法只是有一个有限的目的，是要显明罪，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并且摩西的律法只是限于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因为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只等到那应许的子孙，蒙应许的子孙就是基督来到。二十三节也说，这信心没有来以前。二十四节，律法是我们的师父，只等到基督来。所以这个律法它有一个有限的目的，显明我们的罪，而且只是限于一个有限的时间，直到基督来为止。因此保罗就说，加拉太信徒他们不需要降服在律法之下，懂吗？因为他只有一个有限的目的，而且有限的时间，直到基督来，所以你们不需要再降服在律法之下，取而代之的是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呢你们就必须降服于基督，而且要活在圣灵中。基督已经来了，你们就必须降服基督，活在圣灵中，这样你们就可以成为长大成熟的儿子。我们看第四章的一到七节，他用一个比喻说，我们是孩童的时候是受管于管家的手下啊，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说这个比喻就是讲到他等到父亲定下的时候来到，他就成为成人，他就不在管家的手下，他就可以有长大儿子的自由啊。所以呢基督来了，我们要降服于基督，而且活在圣灵中，这样我们就是长大成熟的儿子，我们就可以活在成人的自由当中，长成的儿子的自由当中，我们就拥有神的圣灵。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啊。这加拉太书四章，我们就不在管家手下啊。所以这个啊，全部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一直到第四章七节所讲的。那么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这个自由，因为他们紧紧抓住这个律法不肯放，那以至于他们甚至要来夺取加拉太信徒已经享有的自由。加拉太信徒信了基督，他们就已经知道自由，享有自由，经历自由，可是这些假教师却要夺走他们的自由。那因此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自由是他整个论点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啊。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在律法之下了，因为律法只有一个有限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现在基督来了，我们就要服在基督之下，活在圣灵中，这样我们就成为长大成熟的儿子，可以享受长成儿子的自由。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自由的儿女了，啊，所以这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中自由是他争辩的一个观点。好，第二，从人类的层面来看，得自由是得到释放而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并且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从人类的层面来看，得自由是得到释放而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并且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前面说了，是从罪跟死亡的权势之下得释放，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得释放。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十八节 第二十二节，罗马书六章七、十八、二十二、八章二节等等，都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从罪跟死亡的权势之下得释放。一个罪人，他们是在罪的束缚之下，而这种罪是一种属灵的权势，罪是一种属灵的权势。一个罪人，他没有能力来控制这个属灵的权势，他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受捆绑，他们的良知、他们的意志都受罪的捆绑。换句话说，罪人的良知跟意志都在罪的捆绑之下，这罪是一种属灵的权势，他们没有能力来控制，或者说自己靠自己没有能力来脱离这个捆绑，所以呢，在基督里这个束缚就被破除了，在基督里这个束缚就破除，就让我们人的灵得到了自由，我们人里面的灵，我们就得着了自由，我们的意志良知就在基督里可以得到自由，我们就可以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就可以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自由在圣经的定义是做神的奴仆？因为我们人可以不受罪的捆绑，来有自由去行神要我们行的事，而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在地上享受神给我们人类的生活。所以呢，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就描述一个人的内在生活，当我们内在的生活受到圣灵的管理，就发生了改变，这改变就是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不会活出那个情欲的果子。所以五章加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描写一个人内在的生活受到圣灵的管理，就发生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样的改变也就同时影响人外在的关系啊，就是这是从内到外的，这个内在的生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就开始有了改变，而这种改变也影响我们外在的关系，因为我们结出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啊。所以是一个内在的生活的改变，可是却影响我们外在的关系。因此圣经说的自由不但是从什么里面得自由，不但是从罪中得自由，而且是得自由为了什么，不但是 from what， 而且是 for what 啊，不但是从什么中得自由，而且是为了什么，为了神而我们得自由是为了神，我们是从罪中得释放，而我们得自由是为了神。所以不但是 from what， 而且呢是说出 for what。 我们得自由是为了神，我们是得自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可以得自由做对的事，得自由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样式。所以圣经的自由是人可以得着自由做对的事，成为神，成为我们所应当成为的样式。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人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这是为什么被基督所释放的人就成为基督的奴仆，被基督所释放的人乃是成为基督的奴仆。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六节，这都讲到我们做基督的奴仆啊。所以被基督所释放的人乃是成为基督的奴仆，而且成为神的奴仆，我们刚刚提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并且也是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八节。义的奴仆就是说做对的事啊，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从人的层面来看，得自由是我们得了释放，可以成为神要我们所成为的人，并且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样看来，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乃是有自由做对的事，成为我们所应当成为的样式。我们从罪的奴仆中得释放，我们被基督释放，但是却做了基督的奴仆，做了神的奴仆，做了罪的奴仆。这种自由，
义的奴仆
啊，做了对义的奴仆，不是罪的奴仆啊。这种自由就是真自由，是圣经说的自由。好，第三，得自由也有社会的含义，或者说社交的含义，或者说社会 social 啊，也有社会或者说社交的含义。神使他们得自由，借着基督，并且他们在圣灵里能够得到自由的人，神使他们可以活出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借着在基督里，并且在圣灵里，就得着了自由，而我们得自由就可以活出一个自由的生活。这一种自由的生活不但是前面讲的爱神啊，爱神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啊。所以这种自由的生活不但是爱神，而且也是爱别人的生活啊，也是爱别人的生活。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还有十三节到十五节，五章六节还有十三节十五节都是讲到爱人啊。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个圣灵的果子，也是发展出人与人之间我们具有恩慈温柔等等的品格的一种生活啊。所以一个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得自由的人，活出的自由的生活不但是爱神的生活，也是爱别人的生活。我们在圣灵里结出的果子，乃是这些果子是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可以改变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也发展出具有这种温柔恩慈等等这些品格。所以呢，这种自由最终造成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也就是说这样的自由最终就造成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在基督里就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不分财富，不分这个性别啊，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呢，这样活在自由中的人，他就会学会了忽略这所有社会所造成的隔阂跟障碍。这社会造成各种的隔阂，种族的隔阂啊，阶级的隔阂，性别的隔阂跟障碍。那这样子活在自由中的人，就学会忽略社会所造成的各样的隔阂跟障碍，而得以遵行神的旨意。他就可以不受这些社会的障碍的拦阻，可以自由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并且那些得自由的人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得自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得自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啊，每一个层面都得着自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礼拜一才刚过 Martin Luther King 的这个纪念日啊，那基本上他这样的主张，如果是从圣经来看，就是这个自由的社会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真自由就影响我们过一个爱人的生活啊，我们活出这些圣灵的果子的品格，就成为我们跟人的关系之间的一种具有的品格的生活。我们也至终会打破一切社会的阻碍， 社会的障碍跟阻隔，不分种族阶级、财富性别，在基督里面这些都成为、我们不拦阻我们去遵行神旨意的那些障碍，我们就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自由的去遵行神旨意，也特别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这是社会的含义。我们个人来说，就是我个人被释放，可以凡事遵行神的旨意，而在跟别人的关系上，我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爱人的生活。所以真自由就使我们一方面可以爱神，一方面可以爱人。好，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把前面这六个方面的含义我们做一个总结。自由基本上是借着基督的工作，我们就是把保罗书信里面整个自由刚刚以上所说的做一个总结，自由基本上是借着基督的工作败坏罪的权势，借着基督的死和从死里复活败坏罪的权势，使人与神和好，除去我们的罪污，并且呢使我们脱去一切自我的奴役，也就是说不仅是罪的权势也被败坏，也让我们的自我这个 self 不至于做我们的主来奴役我们啊，所以就使我们不但是与神和好脱去罪污，也使我们脱去一切自我的奴役，也让人免于宗教的条约，好像法利赛人要坚持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免于宗教的条约，脱离现今邪恶的权势以及撒旦的权势，免于宗教的条约，脱离现今邪恶的权势和撒旦的权势，并且可以胜过主宰人类一切所有的权势。我们刚刚是列举各种的权势，罪的权势，还有呢自我的权势，就是我们做自己的主，宗教的条约条例，这个现今这个世代邪恶的权势，还有撒旦的权势，但是总观来说胜过主宰人类一切的权势，包括死亡，包括死亡，死亡也是一种权势，所以我们就胜过主宰人类一切的权势，包括死亡。所以这个自由基本上是借着基督的工作所完成的。然而这样子只是自由这个铜板的一面，我们知道一个铜板有两面，那么这是自由这个铜板的一方面。从一面来看，基督的工作就使我们胜过主宰我们一切的权势，主宰人类一切的权势，也就是说这一面是讲到从什么东西当中得释放，这个铜板的这一面是使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从什么东西中得释放。铜板的另一面是得自由是为了什么，得自由是为了什么。铜板的一面是从什么东西中得释放，铜板的另一面是得自由是为了什么。那得自由是为了什么，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许多的强调，许多方面的强调，但是基本我们把它总括来说，就是基督徒现在得着自由，可以毫无保留的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毫无保留的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可以完全无私的去爱人，完全无私的去爱人。所以这个铜板有两面，一面是从什么中得自由，那就是从主宰人类一切的权势中得释放得自由。铜板的另一面是我们得自由是为了什么，我们得自由是为了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可以完全无私的去爱别人，这就是保罗说的。因此 对使徒保罗而言，自由是福音的中心。啊，对使徒保罗而言，自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神借着基督和在圣灵里使我们得自由。啊，借着基督以及在圣灵里使我们得自由，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去爱神并且爱别人。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整个福音的中心就是自由。神借着基督跟在圣灵里面使我们得自由，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爱神并且去爱别人。所以呢，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我们来把一个真正自由人归纳一下，他的画一幅图，这个真正自由的人这幅图画是怎么样呢？包括三方面。第一，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借着基督和在圣灵里完全信靠顺服并且爱神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我们给他画一幅图，描绘一下他是什么样子。第一，他是一个借着基督和在圣灵里完全信靠顺服神并且爱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第二，这个真正自由的人是完全无私的去爱人并且服侍别人的人。完全无私的去爱人并且服侍别人的人，这是他的第二，你描写他第二方面。第三，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以一颗清洁的良心活在神面前的人，以一颗清洁的良心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就活出圣洁和爱的生活。以一颗清洁的良心活在神面前，这样的人他们就在神面前活出圣洁跟爱的生活。这是一个真自由的人的三幅图画，啊，很美丽。可是我们看看自己好像很丑陋，这幅图画还没有在我们身上画出来哈，
很可怕。
好，但是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讲，既然这个真自由的人是这样，
第三点我们写完了
哦，好，一颗清洁的良心活在神面前的人啊，这样子他就会活出一个圣洁跟爱的生活。好，但是我们还要再推前一步，还要再推前一步，我们怎么样借着基督跟圣灵来达到这样子的生活呢？啊，怎么样借着基督跟圣灵来达到 How to 反面怎么可以达成这样的自由，啊，怎么可以达成这样自由的生活，或者说怎么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自由的人。第一，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对自己完全的诚实。第一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对自己完全的诚实。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本相，诚实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本相，没有借口，没有任何 的推脱，啊，在神面前面对自己真正的本相，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从头到尾，我们在属灵上是破产的，我们就是彻头彻尾的背逆神，抵挡神，与神为敌。我们要诚实的来认识我们自己，否则我们不会得自由，这是最重要第一个一定要有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真相，但是不是一种笼统的，是啊，我们都犯了罪，人都有罪了，这是你自己要向神承认，你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罪人，彻底的败坏和堕落，啊，这个是我们第一步。你要得真自由吗？你必须这样子诚实的来面对神， 诚实的认识自己真正的本相。第二，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定下的这个途径，我们要完全倚靠耶稣基督，诚实的来到神面前啊。所以第二，必须按着神要我们所倚靠的。神要我们倚靠什么呢？要我们单单倚靠耶稣基督，单单倚靠他，这样子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才有可能得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基督的工作就是一切，唯独基督，单单靠基督，不靠自己，这样子诚实的到神面前才可以得到自由。单靠基督，我们必须要学会这一点。说起来好像我们都懂，其实我们就是不懂，因为我们就不会这一点，不懂得单靠基督，很会靠自己，一下子就回去靠自己了。 好， 好，第三，我们必须活在圣灵里，要活在圣灵里。我们刚刚说了，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神的灵是神所定下，使我们得更新、得医治、得完全的唯一的途径啊！当然神的灵是基于基督的工作，但是神的灵是神所定下，叫我们得更新、得医治、得完全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只有神的灵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活可以得到活力，或者说得到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啊。也就是神的灵才可以使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得到能力，得到活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活在圣灵里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受圣灵的引导，顺服他啊，在一切的事上受圣灵的引导，顺服他，这就是所谓的活在圣灵里。因此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们看见保罗就会劝勉我们，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啊。那所以呢，在凡事上受圣灵引导，顺服他。从负面来说，任何拦阻神的灵自由行事的东西都必须把它除去。任何拦阻神的灵自由行事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把它除去。我们已经说了，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主的自由。你如果不允许神的灵自由行事，你就没有自由。所以任何拦阻神的灵自由行事的都要除去啊。我们举个例子讲，我们现代的教会呢，主日崇拜规定一个小时，很多教会一天早上三堂聚会，所以时间要抓得很准，绝对要准时，牧师讲到20分钟一定要结束啊，因为还有诗唱诗，还有报告，还有奉献，我们一个钟头一定要结束。但是呢，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也不是说不可以做出这样的一种规划。但是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的牧师，这篇道有些话他必须要把它讲解清楚，以至于这篇讲道时间延长了，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牧师就是不守时，明明告诉他说20分钟啊，那个牧师非常好，时间 control 得很好，懂吗？任何拦阻圣灵自由行事的东西都要除去。如果今天神给这个牧师感动，要把某一个话说清楚，传讲的完备，他多了10分钟、20分钟，多了半个钟头，我们也应该让圣灵自由的来引导他的仆人做神要他做的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这一类的东西，使我们拦阻了圣灵自由的行事。我们在神的事工上
我们有时候会有加上一些考虑，这是好的，是对的啊。但是我们也要留意，我们不要让一些我们人定下的一些框框去拦阻圣灵自由的工作。你知道，在第三世界的那些信徒，他们可以从早上听到晚上十点，他们还要听神的话啊。那我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也不要考虑时间，当然因为现代的社会可能不一样，可是我们也要留心。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活在圣灵里，一方面积极的是凡事让圣灵引导，圣灵如果引导我们要顺服，不要说圣灵的话我们拒绝，我们很危险。你要拒绝听从他，圣灵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否则你就不会再听见圣灵给你的引导。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在负面来说，把一切拦阻圣灵自由行事的东西都要除去。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活出一个自由的生活。好，这是我们看从保罗的所有的书信，我们归纳这自由的含义。那但是接下来我们也要第六题，对这个世界或者对世人而言，所谓的自由为何？大家来说说看，你了解这个世界，这些世人他们对自由所下的定义是如何？我们看一下这世界所谓的自由包括三方面，又是三，全部都是三。第一个，这世界所谓的自由就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我们刚刚大家都已经讲了哈。这种自由，个人主义式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限制，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呢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就是完全靠自己，完全靠自己，而且呢自我的主权，就是强调要自我的主权啊，为所欲为，没有限制，自给自足，完全靠自己和自我的主权。那这种自由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的骄傲，以及刚刚景昌说的使自己像神一样啊，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自由就造成人类的骄傲和自己像神一样，因为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就可以绝对的独立，我们可以绝对独立做任何的自主的决定，而且靠自己的能力自给自足。那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这简直是人类荒谬的一种想法，人怎么可能绝对的独立，人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受造之物啊。那因此这一种个人主义的式的自由就带来道德、社会和宗教上的腐败，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自由就带来道德，这当然是很明显道德上，但是也带来社会上，像刚刚我们说虽然一些好的东西也会被扭曲，社会上还有宗教上的腐败，这是第一种。当然这三种自由之间并不是没有重叠啊，但是我们只是把它再做一些区分。第二种叫做社会的自由。那什么叫做社会的自由呢？就是要拆毁任何造成不公不义或者使人受欺压的社会结构，要拆毁任何不公不义或使人受欺压的社会结构啊。那所以这是不是关乎个人了，是关乎整个社会结构。整个社会结构如果是有不公不义，甚至是让某一类的人受欺压的话，就要拆毁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结构。譬如说种族的歧视，譬如说男女的不平等，譬如说经济的压迫，人权的问题啊，昨天还有人提到说像宗教的自由等等啊，种族歧视、男女的不平等、人权的问题、经济的压迫、宗教的自由等等。那这个社会的自由，这些目标是好的，是好的啊。刚刚我们列举的这些，像
种族的歧视、男女的不平等、经济的压迫、宗教的自由、人权问题等等，要破除这种社会不公平的社会结构，这个目标是好的，这目标是好的，这也是保罗所定义的自由的一方面。我们刚刚讲的社会方面、社交方面，这也是保罗所定义的自由，在基督里不分自主为奴等等，这也是保罗所定义的自由的一方面，要拆毁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不义的社会结构，然而却不是以此为最终目标。换句话说，保罗所定义的自由虽然也包含这方面，可是保罗所定义的自由却不是以此为最终的目标，这不是自由的最终目标，这只是为要宣扬基督所做的工作的一个手段。这只是为要宣扬基督所做的工作，因为基督的工作就带来我们能够活出真正自由的生活，一种爱人的生活，就使得社会的任何的障碍都除去。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拆毁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结构，这不是最终的目标，这只是宣扬神为基督所做的工作的手段。我们只是要宣扬这个基督所做的工作的这个手段。可是世人，我们现在是讲世人啊，世人是单单以这种社会自由为目标，就是说世界上的人是把这种社会自由当成最终的目标，这不是保罗的自由所下的定义。然而世人却单单以社会自由为目标，并且执行这样目标的时候往往失去平衡，这就是刚刚大家讲的黑人好像说已经是现在做得过分了。所以世人是单单以社会自由为目标，并且在执行这样的目标的时候往往失去平衡，而且充满了物质主义或者使用暴力。世人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往往就失去平衡，他们在执行或者说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往往失去平衡，充满了物质主义或者使用暴力。所以这是社会的自由，这是第二方面世人对自由的概念。第三方面我们称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或者叫心理的自由。自我实现的自由或心理的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家庭，来自于家庭的一些期待，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可能都有一些期待，或者社会也对社会中的人具有一些期待。那所谓的自我实现的自由，意思就是说不被这种来自于家庭或者社会的期待所影响，而使我们不能够充分的来发展我们的自我，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的自我如果充分的发挥，就应该不要受任何外来的期待的影响。但是问题是，今天来自家庭有来自家庭的期待，有来自社会的期待，所以这一种自由意思就是说不受来自家庭或社会的期待，而被塑造成符合那个期待的那种样式，懂吗？这叫自我实现的自由啊。或者说有些人在心理上跟生理上会依赖药物，或者依赖生活的习惯，某一种生活的习惯，或者依靠药物。那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也会影响你自我的实现，就是或者不要在生理上心理上依赖习惯或者药物，把这些都除去，让我们的自我可以来完全发展我们自我的潜力，这种就叫做自我实现的自由，或者叫心理自由。心理自由就是说你在发展你的自我的时候，在心理上所有的这些障碍都可以不至于影响你的自我的发展，不管是来自于别人的期待，甚至是你依靠一个药物，像有些人就是喝咖啡喝惯了，就每天不喝三杯咖啡不行， 这你已经是在依靠那个东西，就影响你的自我的发展。所以呢，这些东西都要除掉，让我的自我可以完全的来发展我的自我的潜力，这是第三种世人所谓的自由，一方第三方面，啊，好，那这样子我们如何来帮助世人得到真自由呢？怎么样来帮助世人得到真自由？
传福音
吗？传福音
就好了吗？
好，那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哈。我们把它复习一下，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帮助他们。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帮助他们看见他们必须从什么得释放。我们要帮助他看见他必须要从什么得释放，换句话说，我们要帮助他们看见我们人类是被罪、被自我、被世界所奴役。我们人类被罪、被自我，就是我们的 self， 还有世界，这世界上你可以说世俗的潮流等等都属于这世界。我们人类是被罪、被自我、被世界所奴役，我们就要帮助这些人看见我们必须要从这当中得释放。我们要帮助他们看见我们要从什么里面得释放，那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这里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看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让他了解他是在受罪、自我跟世界的奴役，所以他需要从这个奴役当中得释放。所以这个观念哈，也让我们来反省，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叫人承认他有罪，你要让他看见他是受做罪的奴仆，他摆脱不了那个罪的权势，摆脱不了那个自我，摆脱不了这世界的那个潮流，这世界的权势，他需要从里面得释放，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要就刚我们说的铜板的另一面，不但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从什么得释放，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得了自由是为了什么，我们借着基督在圣灵里所得着的自由是为了什么，是为要得自由去服侍神，去跟随基督，并且活在圣灵里。我们得到这个自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要服侍神，要跟随基督，使我们可以有自由去服侍神，去跟随基督，并且活在圣灵里。这样我们就必爱神并且爱人，也会破除社会的障碍，而反映我们心中神的爱，并且可以在神面前舍己，而找到我们真正的自我。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帮助他们看见他们要从什么中得释放，第二，我们也要帮助他们看见他们得了自由是为了什么。那如果我们从这两方面来帮助他们，这样子就针对我们刚刚说的世人的三方面的自由，第一个是所谓个人主义的自由，但是如果他们有了真自由，他们就不再是个人主义，就必爱神跟爱人。第二，破除社会的障碍，因为他们有真自由，活出真正爱人的生活，我们刚刚已经说他们就会忽略任何社会的障碍，而真正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去爱任何的人。所以第二方面，他们也可以真正破除任何社会障碍。你想，如果人都真的活出真自由的话，社会上也不会有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了，对不对？就不会有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了，那就可以来破除社会的障碍，而彰显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爱。但是第三，他们要找自我的实现，真正的自我实现是在神面前舍己。Deny yourself， 在神面前的舍己，你就找到你自己。这是世人，我相信世人真是不明白，舍己好像没有自己，其实错了， 舍己正是大胆的运用自己的自由，去选择不对自己说是，选择对自己说不，而选择对神说是，这样子你才可以真正找到你的自我。那当然在基督这个在圣经的观念，不是自我实现，而是什么？而是基督实现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这样子才找到真正的自我？因为基督可以实现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 fulfill 真正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帮助社会上人，当然就是两方面，铜板的两面，帮助他们。那么这样子可以把他们对自由的定义，就可以完全可以给他真正让他们找到真自由，他们不再是个人主义式的，而是爱神爱人，而也真正可以破除任何社会的障碍来反映神的爱。但是同时也在自我的否定就是舍己，在舍己在神面前的舍己，就使得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一节经文来思想整个圣经对于这个自由的一个教导，特别是新约保罗的书信。那这真的是福音的中心。我们可能回家要常常来默想这样的真理，我们把它带入我们的祷告里面，使我们可以真正活出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我知道我们今天许多的人虽然信了基督，我们还在过一个很不自由的生活。我们虽然在基督里有了自由，但是呢，这个在基督里我们仍然是很不自由，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正常的我们就是应该要这个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样一种生命。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真是要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从保罗的书信来明白你所赐下的恩典，这福音的中心信息，在基督里的自由。主啊，我们过去真是不明白，过去我们真是糊涂，过去我们真是没有专心的来追求认识在基督里所得着的自由的意义。今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想来明白，然而我们也真知道我们自己仍然在这方面有许多的缺乏，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还受许多的辖制，我们在许多方面不是做罪的奴仆，就在做自我的奴仆，或者在做这世界的奴仆，我们却不能自由地做神的奴仆，我们不能自由地去遵行神的旨意。主啊，真是求你赦免我们。主啊，然而我们也真是从心里面渴求，渴求脱离这些捆绑，渴求真正在我们的生命上经历这真自由的生活，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完全遵行神旨意，去活出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这样子我们就也同时可以真正的去爱人，并且不但是在对神对人，在对我们自我的关系上，我们都可以达到完全。主啊，谢谢你这么宝贵的真理，恳求主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理解还是很有限，求主的圣灵继续的开我们的心窍，求主的圣灵继续来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 渴慕活出这样的自由的生活，使我们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真的就是来恳求，一方面让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一方面恳求神使我们愿意顺服，使我们借着信靠基督顺服圣灵，我们可以真正活出这样自由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